神学培训系列，个人布道法，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感谢主，让我们再次来看他的话语。我们做一个祷告。父神，愿你差遣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恩待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警醒的灵，也是让你的心意成为我们生命的方向，成为我们生活的方式。主啊，恩待我们，保守我们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结束整个上课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当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拿到圣经的时候，他从哪里开始读？当然从圣经的第一页开始读了。那你能不能要求他承认圣经是神的话语，绝对没有错误，可以吗？不可以吗？当一个没有信主的拿到圣经的时候，我必须承认是神的话语，因为他不认识神，所以他愿意说这本圣经是一本好书，就像《论语》《孟子》，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那证明圣经是神的话语是谁的责任？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你假使能够带领他让圣经来解释他周围的问题的时候，慢慢的他自然就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在我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呢，有些事情啊，是我们在传福音的人必须凭着信心接受的。你们翻开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节，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他说啊，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事情，特别是有关乎神的事情呢，人所可以知道的呢，神已经在人的心里给他们显明了。他这个人呢，是包括世界上所有的人，他不是说基督徒或是非基督徒，他说所有的人，神的事情人能够知道的，他已经在心里给你显明了。那他进一步跟你讲说有关神的什么事情呢？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呢你看不见神呢，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叫人呢心里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他说呢，只要你看到这个神所创造的东西，你只要看到自己人身体构造的奇妙，你看到这个世界变化的奇妙，他说呢，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叫你心里没有办法推诿。虽然你不知道是哪一位神，但是你知道有一位神，你知道要是没有一位神的话，不可能这些事情这么样的奇妙。这个我们叫做什么？叫做自然的启示，叫做普遍性的启示，叫是一般性的启示。所以每一个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他从创造里面他知道冥冥中有一个神。一个人拿到圣经的时候，他一打开来啊，创世纪第一章就是提到这位创造的神。所以他说哦，我在寻找的这位创造这个万物的神，原来就是圣经所记载的这位神。你知道名义的时候呢，他就提到说，有人就问说这个世界哪里来的，到底有没有神？那你知道他们怎么回答？他们说有一个人呢被箭射伤了，他就呢问一个问题，说这个箭是从哪里来的，是用什么资料做的，是谁射的，为什么要射我？佛经说你不要问这些问题，你现在重要的问题是赶快治疗你的伤处，你问这些问题对你没有帮助。所以他们是不谈这些事情，因为他们是从人的智慧去寻找，所以他找不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圣经呢却不一样，神借着自然界的启示让人知道冥冥中有一位神。翻开圣经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他就讲到创造。所以呢，我们呢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为什么要选择从创造开始呢？因为这个就是神启示的方法。你知道 新派神学开始以后，他们攻击最厉害的就是圣经中的创世纪。你们知道新派神学，新派神学基本上就是不相信圣经了，因为创世纪基本上呢跟这个社会所谓科学是有很多的问题啊。你知道假设说你相信进化论的话，那么人之所以会死是什么原因？是一种自然现象，因为适者生存嘛。既然死是一种自然现象呢，宗教就变成是一种选择。但是在圣经上讲的不一样，圣经里面提到死是什么来的？死是从罪来的。所以你要是要解决死的问题呢，你就要先解决罪的问题。你要解决罪的问题呢，就必须借着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假使你是从进化来的话，那个耶稣基督只是很多宗教里面的一个选择。但是假使这个世界是创造来的，死又是从罪来的，那么你要得到解决这个死的问题呢，你就必须借着接受耶稣基督解决罪的问题，才能解决死的问题。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基本上呢，世界上很多的理论跟圣经是不相容的，所以很多人不敢讲创世纪。但是我可以跟你讲，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从创世纪开始讲的时候，很少人有问题。刚刚我们提到罗马书第一章19节20节的那句话，很多是给传福音的人的一个信心的鼓励。神说既然说他们无可推诿呢，我们就凭着信心接受这句话，我们从那里带他们从创世纪进去，就把自然的启示。为什么传福音最好的方法是用一对一的个人谈道？比较能够深入了解。你知道主耶稣他讲过，他说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是用来比喻什么？他说他是为罪人来的，就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是罪人才需要耶稣啊。你假使不认为你是罪人的话，你不需要耶稣的，你是一个义人，已经是义人，那神一定让你上天堂了嘛，你需要耶稣干什么？所以耶稣他用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用这个来比喻说罪人才需要耶稣。所以耶稣把罪跟病来相比，你多少人去看医生的时候呢，你发现那个医生就让所有的病人就像现在这样坐一排，坐好好的，坐了好多排，然后呢医生呢一次这样看呢，给你们同一个药和同一个指示，你们回去做什么吃什么药，然后就回去了。很少看到医生做这样的事情，或是根本没有。对，为什么？因为医生必须要一个一个人看你的病是什么，他要了解你才给你开药。传福音呢也是一样啊，每个人的背景都不太一样，有时候呢他需要回答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必须了解他，然后呢对着他的需要再把福音传给他。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布道会比较不容易的地方，是因为一个讲员对所有的人讲，那他希望他讲到里面用的例证刚好碰到他。那所以你知道在布道会里面接受主的，都是因为很多人已经在他身上工作很久了，所以那一刻的时候刚好有一句话帮助了他，所以他接受主。所以其实个人谈到呢是一个更好的方法。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呢，是你要求一个不信主的人到教会来敬拜不太合理，那你就是常你认为要他信主一定要他到教会来。圣经什么地方说他一定要来教会才能够信主？圣经没有这样讲。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最自然的地方是他的家里。事实上呢，最合适传福音的地方不是在教会，是在这个没有信主的人家里，或是他工作的场合，或是他最方便的地方。因为这个是主耶稣的吩咐啊。我们来看这个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我们一般叫做什么？大使命。有时候你大使命你不太了解，那就说叫做大命令啊。使命是一个很好听很文雅的名字，但是很多时候你忘了它到底是什么。使命就是说命令。命令的话呢， 就是没有商量的余地。命令的话不是说我不要做可不可以，假使你是基督徒啊，这命令是给你的，那命令呢就是你必须要做的。那我问你，一个命令里面最重要的是哪一种词？
动词。
你听到命令说去给我倒一杯茶来，这个动词倒茶，这个或者说把门关起来接电话，也就是说动词是最重要的。好，那么我问你，既然这是一个大命令，这里面的大动词是什么？事实上这整句里面只有一个动词，当然我们是翻译，所以有时候看不太出来，但是在希腊原文里面呢，它只有一个动词，这个动词 mathetea， 中文呢就是使人做门徒。耶稣说使人做门徒，这个就是大使命。这个对象呢是万民啊，万民就是所有不同的种族讲不同语言的人。好像神有一天让华人的教会能够进步到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不再只是讲同样语言或是同样文化的人，我们要照神的吩咐使万民，包括那些跟你不同语言的人、不同文化的人、不同生活方式的人。要不是这个大使命的话，今天我们得不到这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今天假如有这个大使命的话呢，我们必须要知道所有的文化、所有的种族都是我们欠福音的债。那所以神就讲了，神说这个大使命就是使人做门徒，就是说你不是单单带他信主而已，你的目的是要让信主的人成为一个门徒。什么叫做门徒呢？门徒基本上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就是可以生产的。妈妈，我们小的时候她关心我们有没有吃饱啊，有没有做功课啊，考联考啊，有没有准备啊，能不能考得上啊，她就说她很担心我们。从小学看到大学，看到我们毕业，毕业以后呢她是不是就放心了？没有，还要看你有没有找到工作。她找到工作是不是就好了？没有，还看到怎么样，担心你有没有对象，有没有结婚。那你结婚了她是不是就放心了？还没有啊，还要看什么？啊，有没有孙子？有没有生孩子？那一般呢，很多时候到你生了孩子以后，他才放心。为什么？因为你生孩子就真正叫做成家立业。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呢，他可以生孩子，他可以成自己的家，这个才叫一个成熟。圣经也是一样，主耶稣要我们使人做门徒呢，不是单单带他信主，带他信主，我们昨天讲过是重生。你必须让他成熟。一个基督徒什么叫成熟呢？就是他同样能够带人信主，同样能够帮助别人成长，这个才叫做做门徒。圣经给我们的命令呢，就是使人做门徒的方法，他就很清楚的提到三个方法。事实上这一句话里面的唯一的动词就是使人做门徒，然后呢他的三个分词啊，告诉我们三个步骤来让人家做门徒。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就是借着去。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借着带人信主，就所谓奉圣父圣子圣名的名给他们施洗，信主的人才给他施洗嘛。所以第一个呢是借着去，第二个是借着带他信主你才帮他受洗，第三个呢是借着教导，教导他什么？耶稣所吩咐我们的，我们要教导他。所以你看教导呢，这个时候教会自然是最好的地方。一个人信主以后，当然就到教会里面来接受教会的教导。但是呢，在他还没有信主以前呢，借着基督徒的去，你知道在旧约里面，圣殿基本上呢是以色列人敬拜神的地方。神很清楚的规定，这个圣殿不单是给以色列人，也是要让外邦人能够敬拜神。所以呢，外邦人他就有一个以色列的人院，那以色列人就把他们外面再放一个外邦人的院，所以外邦人呢可以来到耶路撒冷，借着观看以色列人的在圣殿的敬拜呢，能够认识耶和华，能够认识真神。这是在旧约的方式，但是到了新约啊，这个圣殿没有了。但是新约圣经里面呢有提到圣殿，但是它的定义不一样。这个圣殿是什么？是我们。它有两个地方， 有一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地方是提到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的地方提到我们乃是神的殿，就是说基督徒一同聚集的地方。当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个就是神的圣殿。在这里呢，神很有意思，他说你们在新约不是让人家来到圣殿来认识神，乃是说你们要使人做门徒，你们借着什么？借着去。去到哪里呢？是不是一定要去国外？我们常常讲说你要做宣教士，所以你一定要去，一定要渡过太平洋去嘛，不然你去哪里？你可以去隔壁啊，隔壁也是去啊，你就去到你隔壁邻居的地方，或者呢去到你的公司，或者是去到市场里面，就去到你自己平常会接触的人。跟你们讲，做了牧师以后一般就被教会绑住了，他要是你们打电话来找不到他，牧师你在做什么事情，怎么找不到你？所以他被这个所有的东西绑住了，那他怎么向外？向外基本上就是你们在教会受装备啊，然后你们要往外去，因为你们的朋友、你们的上司、你们的下属，这个都是你们很自然接触的人，这些人呢就是你们要去的地方，这些人都是你们要让他做耶稣门徒的对象，所以你要传福音给他们，让他们信主以后呢，你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那在教会里面呢借着教导让他可以成长，有一天呢他能够做你所做的事情，他就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了。所以这个大使命本身是一个循环的，就像我们的父母生我们，我们生我们的孩子，这样一代一代下去，是一种很自然的循环。那家是一个基督徒呢，一天到晚他只记得的跟神的关系就是他得救的那一天，其他好像都没有经历神，那么他是一个没有长大的 baby 啊。他可能可以信主30年，但是还是主耶稣为什么要我们做这个个人谈道呢？事实上主耶稣自己都这样子做，因为做个人谈道呢是帮助我们灵性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我们今天很多人以为说我家是灵性要长的话，我就是坐在教会的椅子上听那最好的讲员，所以从印尼找一个最好的讲员，讲完了要再找一个咯，也许再到哪一国啊，我不晓得要哪，你们要到哪一国去了，再找一个最好的，然后再换一个国家最好，所以你听遍世界最好的讲员。我问你，当你听遍世界最好的讲员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你灵性大大成熟的时候？很多时候著名的讲员听得越多啊，你这个脑袋很大，每一个在你面前讲到的牧师都是什么战战兢兢，为什么？因为你有很好的这个信息放在你脑框框在你里面，你站在两你前面的这个讲员，所以听过最好的信息不等于是你灵性的成长。我们来看看一个例子，看看约翰福音第四章31节到34节。约翰福音第四章31节到34节，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在这里耶稣呢来到撒玛利亚的时候呢，他就坐在井旁在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他的门徒呢就去找食物来给耶稣吃，找到了说：“拉比，请吃啊。”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他们想完蛋了，我们这下又太慢了，要太慢了，别人给他食物吃了，我们这动作老是太慢，老是被老师骂。那耶稣说：“不是的。”他说讲的不是那个他们去买的那种食物。所以很明显的呢，耶稣讲的不是这种食物。那我问你，耶稣讲的食物是什么食物？他讲的食物是属灵的食物。假使耶稣讲的食物是属灵的食物，他这里就给吃属灵的食物定了一个很特别的定义。耶稣说属灵的食物就是坐在椅子上听最好的讲员讲的道，是不是？没有，他说属灵的食物呢就是 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那我问你了，耶稣刚刚在做什么功？个人谈道，是不是？假使我们的主都必须做个人谈道，才说我有食物吃，那么你是谁？我是谁？我们可以不用这样做，就可以吃属灵的食物。今天很多人坐在教会里面，拿一个奶嘴在那边一直吸，然后说这个奶嘴太小了，换一个大一点的，然后再换一个大一点。他每个人抱着一个奶瓶在那边吸，希望吃属灵的食物。当然没有错，教会要训练，要栽培，要把神的话语给我们。但是你真正灵性能够饱，灵性能够成长，不是靠你的耳朵，是借着什么？去传福音，借着你跟人家的分享。你们看这个以色列的地理，它有从黑门山的地方水流下来，叫做什么河？约旦河。约旦河流下来以后，它经过两个海，以色列人叫它海了，事实上是湖泊。北边是什么？加利利海。然后经过加利利海，再继续往南流，流到南边一个海叫什么？死海。这两个海啊，有什么不同？一个是活的，一个是死的。你知道为什么说它是活的？里面有什么？有鱼，它里面有生命。很多耶稣的门徒是渔夫啊，是靠着这里面打鱼啊来过生活的。你知道他们以前啊，中世纪时代他们在画这个以色列的地图呢，约旦河的时候都画很多的鱼，它鱼都是顺着河水往下流嘛，啊，就是朝南画。那画到死海的时候，它鱼一定朝北，而且是还没有到死海以前要朝北，那因为要赶快跑啊，因为你要跑到死海里面了，就真的死了。那个盐分很高，进去必死无疑。那你们发现这两个海啊，是接受同样的水，但是只是因为加利利海有进有出，死海有进没出，它就产生完全不同的后果。我在建立教会的时候，常常会带这个说受洗一次是一批人，他们呢常常是信主的时候是差不多同样时间。那我常常会跟他们这样讲，我说你们两个人啊，今天是一同受洗，你们也在同一个教会听同一个牧师的信息，参加差不多一样的主日学，但是我跟你讲，五年以后一个会比另外一个有生命，有一个是像加利利海，有一个像死海。这个差别在哪里？会在一个有向人家分享他的信仰，另外一个人呢就坐在那边吸奶瓶。五年以后两个人灵性会有很大的差别。没有错，一开始就跟人家分享的那个长得非常好，有一个就是他信主以后，他就向他的朋友传福音，这传那传哈，有的是给他坏脸色看，有的真的是气死他了，但是他是不气馁，他就是这样传那传，进步得很快。后来他就能够讲神的道理，然后能够领会，然后他后来搬到从德州搬到加州，他到那边又帮忙做领会，跟着那个牧师到出去，因为信主没有很多年，但是他就是因为他有根基，然后他就好好追求，他跟人家分享，他就长得非常快。那有的到今天还是坐在椅子上还在那边抱怨。这个呢就是说个人谈道呢很重要，不单只是大使命，我们听神的话语去做，并且呢这个是你灵性成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假使我们不做的话，我们的灵性真的很可怜，每个讲道的人到你面前呢都很紧张，因为你里面装了很多的咸水，只要他进来必死无疑。那这个是我们要谨慎的。昨天我们给你的鼓励是因为神等着跟你同工，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圣灵预备要重生他。今天我们再讲一个重要的道理，因为这是命令，那你家是不喜欢命令的，至少你知道这是你灵性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总归一句话，就是你们听了这堂课呢要去什么？传福音。我们再讲一次哈，你们上了这一些课以后要去什么？传福音。
甘霖神学培训系列，个人布道法，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今天呢，我们来看创造我们的神。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个礼拜有七天？我现在都是按照这个课本的内容讲，但是你们就要学我，因为你这本书不给听福音的人，所以你在讲他不知道答案的。那你们想，为什么一个礼拜有七天？因为神在六天创造这个世界，第七天他休息了，所以神就说这个生活的规律是一个礼拜有七天。那你们有没有想过，除了一个礼拜以外，还有哪些制度是七敬畏？事实上你最熟悉的制度是什么？几敬畏？十敬畏嘛，有的还有十二敬畏，像一打十二平，一尺十二寸。但是以七为单位的，除了星期以外，没有其他的制度。假使啊，你说哈，是用人来定这个制度的话，它应该呢，很可能定成十敬畏，或者是其他的制度。事实上，假使你看大英百科全书的话，它跟我们讲到说，古代埃及这个国家呢，它是十天作为一个礼拜。埃及是古文明。那亚述这个国家，亚述是米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一个，驰骋这个历史超一两千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亚述这个国家呢，它是五天一个礼拜。到罗马帝国呢，它是八天一个礼拜。这些都是世界的强国，理论上呢，我们今天的制度应该是从他们流传下来，也许是八天，也许是五天，也许是十天，但是没有，今天世界上用的制度是希伯来民族，一个世界上一个很小的民族，他们的圣经所记载的这个七天一个礼拜。因为呢，这个制度呢最适合人的作息啊。在几年前哈，差不多五年前，美国经济很景气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他是住加州，德州的一个公司呢，请他到德州去工作，因为那时候很不容易找到工人了，所以他就说，我跟你订约，我用飞机把加州把你飞过来到德州来工作，周末再送你回去。为了要省飞机票呢，他就说，反正你是周休二日嘛，我就把两放在一起，你休息四天，那我把你从加州飞你到德州工作十天，啊，做完了以后呢，再飞你回加州休息四天，这样他可以省一半的飞机票，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所以每次啊，工作到个六七八或者九十天的时候，我知道他在做什么，因为他一天到晚打电话给我，他没有力气了，就尝试聊一些跟公司没有关系的事情。所以说，要是这个制度啊是十天一个循环了，那个工作的人受不了。但是要是五天一个循环，那个雇主受不了哈，他喝茶看报，好不容易刚刚要做事，然后又要休息了啊，所以七天一个礼拜是最好的制度。这个是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他是用六天来创造这个世界，然后第七天休息了。那我们来看看神怎么样来做这个创造的工作。我们来看第一天神做什么，从你开始，从第一章第一节念到第五节。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有日。
好，第一天呢，神造了什么？神做了光，然后他把光跟暗分开。第二天神做什么？
神说，天地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就。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
好，第二日神做什么？水。神把什么分开？把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分开，中间有空气。这个空气事实上 希伯来文就是说有个空间把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分开。那么我问你，上面的水是什么？是云吗？那下面的水是什么？是海洋。第三天神做了什么？
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出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壳，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壳。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
第三日神做了什么？把什么跟什么分开？把旱地跟海分开，然后旱地上长出什么树果来。所以神第一天他把光跟暗分开，第二天他把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分开，中间有空气，第三天他把旱地跟海洋分开，旱地上长出很多的植物来。目前为止有没有动物？还没有。那我们来看第四天神做什么。
上帝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上帝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上帝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
好，第四日神做了什么？
造光。
造了什么？太阳、月亮，还有星星。然后太阳掌管白天，月亮掌管晚上，星星掌管节气。有没有问题？这个很好的问题啊。第四天神造太阳月亮，那为什么第一天就有光跟暗分开？那这里很简单的，现在有没有光？是什么光？是灯光吗？那这个光从哪里来的？基本上光是一种能量的释放嘛，啊，是从电来，可能是核能发电，可能是火力发电，也可能是水力发电，对不对？所以神把光跟暗分开，光基本上是一种特别的东西，神就让这种光这种现象开始出来，并不是所有的光都必须是太阳光。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有没有太阳月亮？
没有
嘛。你看看以后你们要回顾到那个生活没有太阳也未尝不好。你们看启示录21章的第23节，21章的第23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这里提到呢，将来的新圣城耶路撒冷不用日月光照，因为神就是他们的光，所以不一定是太阳光，只不过是神从第四天开始让太阳来掌管白天，月亮来掌管晚上。这个就像今天我们讲说，你知不知道现在时间是什么时候？你想说，哦，对不起，我现在没有表，我不能告诉你什么时候。但是你还没有表以前，其实就有时间，只有这表来定这个时间而已。你知道，我听到最好的解释是一个刚信主的基督徒，我跟他讲了以后，他怎么跟我讲呢？他说，哼，这个神很有意思。他说我们今天呢，常常提到这个臭氧层破洞，然后什么辐射线就是射到天地下。他说啊，假使神第一天就把太阳摆出去了，那个时候地球都还没有保护层，对地球不好，所以呢，他先第二天先有一个水气圈，把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分开，那到第四天再摆太阳，我觉得很好。那么第一天神把光暗分开，第四天呢，神摆太阳在掌管白天，月亮掌管晚上。第五天神做什么？
要有青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雨和水，中有诸生多样有生命的动物，
各从其类，又造是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这是好的，神就赐予给这一切，说：诸生还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都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五天。
第五日，神造了什么？鱼，还有鸟，跟第二天有什么关系？第二天他造了空气，把水分为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第五天呢，他就在空气中放了很多的鸟类可以飞，啊，下面的水就放了很多的鱼类可以在里面游。你看，第一天他把光暗有日夜，然后第四天呢就有太阳有月亮，放在白天放在晚上。第二天呢，它是有空气啊，有下面的海，然后第五天呢，它就把鸟类放在空中，把鱼类放在水里。这样的话，你应该可以猜到第六天它做什么。
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第六日神造了什么？动物、昆虫还有人。跟第三天什么关系？对，第三天他造了旱地，把旱地跟海分开，旱地上有植物，所以第六天呢，他就在旱地上放了动物、昆虫、牲畜，放了人。那我问你们，到目前为止我现在所介绍给你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创造的神，非常好。还有呢？有次序的神，很好。为什么你说有次序的神？
比如说他先造陆地，人好要在陆地上
啊，
吃的他先造，
非常好，有次序，有计划。所以教会的敬拜有次序是可以的，有计划管理是可以的。还有呢？全能的神，他说要有就有。还有呢？
像一个他说：“赐给地上的一切活物，
把这个一切有核的果子，哈、啊，给我们做食物，是看顾我们的神。还有呢，美好的神，很好。你怎么看得出他美好的神？没错，说好。那最后一天说甚好，所以他是一个美好的神。还有呢，神是赐福的神，不是咒诅的神。还有呢，
创造生命
的神，他创造的东西不只是没有生命，还有有生命的东西。
我们神啊，很有逻辑，会各从其类。
各从其类，很有逻辑。所以人今天想越过这个各从其类的界限，越不过去。想把狮子跟老虎，让他生孩子生一个又凶猛又快的，就是没有办法。人自己说要从猴子变来，但是你人跟猴子相交，就是没有办法生猿人。这是神有界限的。好，所以至少呢，我们知道这位神是全能的神，是创造的神，是有计划的神，是美好的神，是祝福的神，
供应我们一切的神。
供应我们一切的神，
掌管我们生命的神，
掌管我们生命的神。你会发现这一刻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他从这里来认识我现在要介绍给你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所以当你讲到神爱你的时候，他才知道是哪一位神。他从这个自然的启示里面，他知道一位神，现在他开始把他跟圣经所讲的这位神连在一起。好，第一章讲完了，那你就可以回去了，然后第二次再去拜访他，我们就进入第二章。
甘霖神学培训系列，个人布道法，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第二章呢，我们要看神所创造的人，就是看我们自己。那借着从神所创造的人呢，我们要进一步来了解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这一课的目的就要从我们自己可以体会到的我们的特性里面来了解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我们来念一下创世纪第一章26节27节，预备，来。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一切的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我问你，既然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而且造男造女，那么我问你，那神是男的还是女的？那人既然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我们这个人有白人、有黄人、有黑人，还有红人。那我问你，那么神是什么颜色的？所以什么叫做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你要了解哈，事实上圣经讲神是灵，神没有我们这个身体，所以他说是按照神的形象造我们的时候，不是只在外表的样子。比如说你开了一个首饰店，经营得很成功，那么你就想开一家分店，你就必须找一个经理帮助你经营那家店，对不对？那你这边经营得很成功，你现在开一家分店，你希望那个经理怎么样经营那个分店？按照你的方式嘛。所以神呢，今天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然后要我们来管理他所造的世界呢，就是要按照他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世界。假设说你今天你在公司里面，你很努力的做工，替老板赚了很多钱，替他拓展了很多的业务，所以老板呢需要有一个总经理，他找了一个他的会拍马屁的亲戚，也不会做事，他要管理。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不平哈，你觉得不公平。问题是为什么一定要公平？你有没有看过，假使你家养两只狗，一只你给它吃牛排，另外一只呢你给它吃剩饭剩菜，只要你把它喂饱了，每天你回家的时候两只狗都一样跑到你面前摇尾巴，会被那只吃剩菜剩饭的不理你，不来找你，因为你不公平，我不要理你，会不会？不会啊。那为什么人会有这种公平、这种公义的观念？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因为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公义的神。他造你的时候，他把公义的形象摆在你里面。很多人到国外去留学，到美国、到日本、到其他地方去留学，他去留学的时候很赞，有时候会受到当地人的歧视啊，或者你现在这个外劳来这里一样，我们对他们不公平啊，他们会生气啊。为什么人会有这种公平公义的观念？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把他的形象放在他里面。因为神是什么？公义的神。那你今天有小孩子跑啊跑啊跑到你旁边，就两三岁的，他掉到水里面去， 那你就站在那边看他淹死。我问你，你有没有刑事上的责任？他不能够判我罪。但是呢，一般正常人呢，他不会这样做。即使这个孩子是你仇人的孩子，他的孩子两三岁掉下去，你可能还会救他一下。就是说，这个恻隐之心我们都有。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恻隐之心？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怜悯之心？因为神是怜悯的神，所以他把这样的观念放在你的心里。那我再问你，你有没有在森林里面看到一群猴子在那边开敬拜大会，赞美敬拜，有没有？或是一群牛在那边吃草的时候决定开赞美大会，有没有？你没有看到。但是有人的地方呢，就有敬拜，不管他是拜神木，或者是他去拜那个义犬，什么好多的狗，或者是拜各种各样，从神木石头到木偶，或者是拜真神，有人的地方就有敬拜。即使有的地方说，哦，没有神，这个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在那里呢，他要把一个像挂在墙上，然后呢，早请示晚汇报。圣灵们想到，为什么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敬拜？我们来看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这个永生原文做什么？永远。事实上永生原文就永恒啊。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神怎么样造这个世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恒放置在人的心里。法国有一个科学家叫巴斯格，他是测量出大气压力是760厘米汞柱的这个科学家，可是他同时也是一个神学家，所以呢，他就用一个科学的名词来描写这个神学的现象。他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啊，都有一个像神的形状的真空，因为是他真空，所以我们尝试用东西填满，所以很多人就是一直努力赚钱，他想我要是赚很多钱我就能够满足了，能够填满。真的能够填满吗？你看很有钱的，你问他说你要多少才够，他说再多一点。假使他真的能满足的话，就有停的时候，但是他没有停的时候。有人说我读一个博士学位我就满足了，真的吗？你问读一个博士学位，他也在想第二个。有的人说我娶两个太太我就满足了，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呢，第五世纪的奥古斯丁他讲了一句话，他讲得很好，他在他的那个忏悔录里面呢，他对神说，你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一直没有办法安息，直到他们找到了你。所以只有当神呢进入这个神的形状的真空里面呢，你才能够真正得到满足。所以呢，人呢一定要找神，他找不到真神的时候，他就找石头，找木头，找这个金属的东西所做的，但是直到他找到真神，他才能够得到满足。好，那么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今天介绍给你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创造的神，公义的神，怜悯的神，美好的神，永恒的神，还有刚刚很多的，有计划，有次序，有能力，这些你都可以把它加进去。你要记得哈，你去传福音不是上课，所以你帮他复习，他念到哪里算哪里，不需要改，不像我们在改。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人和受造物当中的关系。神当初造人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念一下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一切的昆虫。那么我问你，人现在能够做这样的管理吗？包括昆虫在里面。假使今天你请你的牧师吃饭，然后呢有苍蝇在里面飞，那你说我奉神的命令叫你出去，等我吃完饭以后你再进来， 你 support 你管理它嘛，包括昆虫嘛，它听不听你？
不听。
不听你啊。或者你今天在那野外走路，就是那你看到一只鸵鸟，或者是你看到一只野马在那边，你说你过来让我骑，他愿不愿意让你骑啊？不会啊。你有没有骑过那种没有人骑过的马或是驴子？有没有？那个叫做你死我活哈，他没有那么容易给你骑。那你有没有想过，主耶稣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啊，他叫他的门徒说，你们去牵一只驴驹子来给我骑。是什么样的驴驹子？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所以呢，他们在路上走呢，沿路走，他的门徒呢就一路从地上把主耶稣扶起来，因为驴子一直把他摔在地上。有没有？圣经没有这样记载啊。那我问你，为什么驴驹子不会把他摔在地上？有的人认为这是神迹啊，但是呢，他不需要是神迹，只是因为耶稣是没有罪的人。当他没有罪的时候呢，这个万物跟他的关系，他可以管理他们。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们向船的右边下网，他说这里不可能有鱼的，主耶稣你就是下，就下就很多的鱼。这个可以是神迹，也可以是因为主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没有罪，所以他能够管理，过来过来过来，他们就过来。当神造人的时候，本来人是可以这样子管理的，但是今天为什么人不能这样管理？因为罪的关系。我们再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三节。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好不好？我们翻盖以后，我们一起念好不好？预备，来。
塑造之物，切勿能够成为更重的显出来，因为塑造之物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塑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的儿女自有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必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租借托着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的属。
你们所去过的地方，最漂亮的地方是什么地方？谁愿意讲一下？纽西兰，纽西兰很漂亮啊，夏威夷很漂亮。到那个很漂亮的地方啊，那个看着很漂亮。你有没有试过近看？看那个漂亮的树木，你远看很漂亮，但你近看，或是动物一样，很多狗你看起来很漂亮，一摸它的时候呢，哎，身上有疙瘩，有寄生虫，或是很漂亮的树木，你看呢，它树叶上有很多的虫害在上面。为什么常常在很美的地方，你看到就是有一些败坏在里面？在这里呢，他就跟我们讲说呢，受造之物呢，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是那叫他如此的。是谁叫他如此？上帝，非常好，乃是神叫他如此。因为这个其实是神给地的咒诅了。当人犯罪以后呢，假使管理的人都要死了，然后那些被管理的欣欣向荣，实在很讽刺性哈。所以神呢，让这些受造之物都浮在败坏跟虚空之下。所以他们呢，切望等待我们呢脱离这败坏的瑕疵，身体得赎。我们自己也切望那个得赎的那一日。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啊，跟当初神所创造的世界不完全一样。今天世界有很多的败坏，很多的空虚，很多不好的东西，是因为什么关系？因为罪的关系。罪的影响不单单只是道德上的问题，不单单只是一个好像个人的问题，罪的影响事实上影响到你今天，你从外面的门进来要经过好几道锁。你看造房子的时候花多少钱在这个锁上面，或多少钱在这个防盗系统，在那个栏杆上面，为什么？这都是因为罪的关系。每个国家也是一样，花多少钱在国防上面， 这国防是备而不用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是罪的关系。那将来当耶稣回来治理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光景呢？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他说，从耶西的本啊，这个其实不是本，就是他基本上就是树木被砍下来以后呢，就剩下的那下面那个根的那个部分，那个东西看起来像是死的，但是他说从上面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就是说耶西的本是什么？耶西的本就是大卫的这个族裔嘛。那现在大卫这个王朝已经没有了，但是他说从这个根啊里面要再长出一条，这里指的是谁？耶稣。耶稣好，那请大家念，从第二节念到第五节，预备来。假使你要一个国家门福的话，你要一个国家成平的话，那么你学习主耶稣的方式，他将来治理他的国度呢，是用什么来治理？用公义和什么？正直。好人得到保护，坏人呢得到应该有的制裁。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是依照公义跟公理来审判。然后那个时候呢，世界上的情形会是怎么样？第六节到第九节，我们再一起来念，来。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回处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将来主耶稣治理这地的时候，你会发现动物间要很好的相处。刚刚描写的是我们今天想都想不到的事情。假使你们是20年前开车的话，你会发现呢，马路上是怎么样？是充满了喇叭声，叭叭叭叭叭叭叭。你那个时候以为啊，开车就应该是这样。但是呢，你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呢，开车不一定要一天到晚按喇叭。你习惯了，你就以为开车是这样子。我以前呢，就是想说，哦，我希望有一天我长大了，能够有一个房子，里面有一些比较空的地方，我可以吃饭，有吃饭的地方，睡觉有睡觉的地方。因为这是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但是我到另外国家以后，我发现，哇，那个地方空地好大，你不只可以有房子，还可以有花园。所以有时候我已经习惯了一个模式呢，我就以为生活就必须是这样。我们今天又活在罪的世界里面呢，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以为神所造的世界就是这样。事实上呢，神当初所造的世界不是这样，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世界。但是今天呢，所以我们会活在这样的一个情形，是因为什么关系？因为罪的关系。那么我们这一课就结束了。这一课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他体会到今天的世界跟神当初创造世界的落差是因为罪的关系。那只要他能够承认这点就很好了。一般是他说这世界有罪，他不会有问题的。你知道这世界怎么啊？这世界很坏啊，到处都是罪人，但是他不包括在里面。所以你说这世界是有罪，他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你也借着这个来解释为什么神当初所创造的世界不是这样一个情形。好，那我们第二课呢就在这边结束。